唐敖听多九公跟他讲这吴继国的故事，唐敖觉得太新奇了，这个国家的人死了之后过一百年还能活，不但说还能活了，而且还能蜕皮，就像那个蚕蛹子一样，蜕完了皮又换成一种新人了。唐敖说他们男女成亲之后不怀孕吗？不怀孕，他这国家绝，看来他也用不着怀孕，用不着繁衍后代，他这一代人呢就够了，老脱皮，老死，老死就还老活，就能无限循环。哦，那这个国家的人怎么样呢？哎呀，这个国家的人好啊，这个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名利之争，因为当他要死的时候他知道要睡觉，平常呢他也睡觉，那睡的小觉，赶到要死的时候他说那就睡大觉，这一大觉睡一百年，然后他又活了，他知道将来还能活，还能在他的人世上行动，所以什么名啊，什么利啊，什么当官啊，什么发财啊，他全不想。哦，唐敖说我们这些个人只能活这一辈儿，死了之后再也不能活了，我们还为这个名利如此奔波，如此劳碌，如此费心竭力呀、啊，真是大不应该呀、啊！要不说呢，所以呢不愿意上那儿去做买卖，到那儿啊你卖什么东西都卖不动，他们也不爱买啊。原来如此，船往前又走着，这下一个国家到哪儿了？多鞠公说这个国家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国家叫黑齿国，这国家人呢长得都特别的黑，你瞅那个肤色呀，就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一样，你到岸上你就知道。唐敖一听黑齿国，我得看看，船靠了岸，到了黑齿国这一靠岸之后，林之阳马上吩咐手下这个伙计们，该做买卖的背着什么样的香笼，背着什么样的柜，都上去卖去。林之阳呢自个儿这回背了一柜，背什么柜？背了一个烟粉柜，化妆品。林之阳说这回这样啊，我说多鞠公啊，你也领着唐敖你们两个转悠去，我呢在这里啊，我做回买卖，我试一试。我听人家说呀，这个地方这个人呢长得都黑，人要长得黑呀、啊、他就想打扮呢、啊、是吧，你像那个女的她不得擦个胭脂抹个粉啊什么的吗，我背着这个烟粉柜子，我上去看看能不能卖掉啊，多赚点是两啊。所以就这样，林之阳背着烟粉柜子他上岸了，多九公跟唐敖两个人呢上岸之后进城，进城在大厅这一走，唐敖一瞧，哎呦，果如他们所说，这城里边来来往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长得那个肤色都像在那煤堆里边扒出来的一样，全是那黑的。唐敖一看，我的天哪，跟这么些黑人在一块打交道，哎呀，都看不清楚他们那个眉毛眼睛怎么长的。哎，你还别说，有的那个女子啊，你要仔细一看呢、啊，别看长得黑，她可不牙碜，那个五官相貌啊，还真挺端正。往前正走着走着，唐敖跟多九公无意中往旁边一歪头，一看这有个院儿。院的门口上边门楣上写着两个字儿，女塾，女塾私塾的塾啊，就是这个学校，而且是女子学校。唐敖跟多九公两人都曾经当过秀才，唐敖一看见是念书的地方，他就很感兴趣。多九公，咱们到这院里边看看，看看这个外国人，人家这个念书怎么念吧。这些黑人们他们怎么教课如何？多鞠公说好啊，我也想进去瞧瞧。哎，两个人迈步就进了院，进院之后一看正房，这有几间，正房门口这儿还贴着一副对子，这上联写的是精雕细刻寻家具，下联配的是呕心沥血写文章。多鞠公心想，够吹的，我看不透，就这一帮黑人还能精雕细刻寻家具啊，呕心沥血写文章，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你瞧这有窗户，这窗户上有玻璃，这玻璃啊 感情在大唐朝的时候，中原大国还看不着呢。俩人扒着玻璃往里边一看，哎呦，这是透亮的。一看那屋子里边有一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髻，身穿着蓝衫，这老头戴着一金丝眼镜。说那时候有金丝眼镜吗？据说呀，那时候这国外就有这金丝眼镜。老头戴一眼镜，正教两个学生，两个女学生，一个穿着紫色的衣裳，一个穿着粉色的衣裳。老头正在那讲课呢，讲的什么他俩没听清楚。俩人在这一扒窗户，老头一歪头就看见他二位了，就跟老头跟那个穿紫衣服的女子一说，这穿紫衣服的女子就出来了。推房门一出来，一看唐敖和多九公，哎呦，这二位客人，您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到在这里，不到屋里边稍坐呢？唐敖一看这个姑娘出来了，我们两个是从天朝中原而来，到在这里想看看这个女仆是如何授课。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二位，您是远路而来，应称贵客呀，请到我们这屋中一坐吧。我的老师说了，请二位贵客到屋中稍坐片刻，向您请教请教。哦，哪里哪里哪里，怎么样？多九公一听，多九公心想，就凭咱们两个就这学问，到这地方还有什么客气的吗？啊，哎呀，好好好，咱们进去瞧瞧。多九公跟唐敖两个人就进来，进到屋中之后，就看那个老教师也站起身来。哦哟，二位快点请坐请坐，是从天朝来的吗？啊，唐敖跟多九公说，是啊，我们两个人从天朝坐船而来，在海外呢跟着一个商船，我们要到各国去观光一番。哦，二位头戴乌巾，身穿蓝衫，在天朝肯定也是读书之人吗？他就指着唐敖说的。这多九公可不是戴着乌巾，因为他是个舵工啊。唐敖呢是儒生打扮。这多九公就说了，我跟你说，他呀不但说是一个儒生，而且还是有功名的，新晋种的探花。多九公把唐敖这功名一抬出来呢，唐敖心想，多九公在这儿啊，人家多九公当年也是个秀才呀，我也给介绍介绍。唐敖说，这位呀，你别看他一招不是儒生，他在船上是一个老舵工，但是当年他也是个秀才。一说这话，就跟教书的先生赶忙就站起来了。哎呀哎呀，原来是二位大儒到此啊！啊，你们倒在这里，正好啊，对我这两个学生要教诲一番呐。然后就看这个老教师就冲这两个女学生就说：“你们两个知道吗？这二位来自天朝啊，一个是秀才，一个是探花。天朝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大邦之地，文化之乡，伦理之徒啊，诸子百家，先圣先哲都出在天朝啊。每天我教你们读书啊，什么五经四书啊，这些都是在天朝那儿学来的。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不懂的，跟老师我跟你们讲不清楚，你们今天莫要错过机会，跟这二位请教。二位，你们既然到在这里，实在是请也请不来的好机会呀，能不能不吝赐教，好好的开导开导我这两个学生啊？这老师这一番谦虚，这多九公坐在这儿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多九公老头捋着胡子，哈哈哈哈，哪里哪里，这么说吧，我们在天朝呢虽然读过些书，像我这个年纪呀，当年读的书现在也记不了多少了。这两个女孩子如果说在读书当中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呢，提出来，如果我要知道的话，倒可以共同咱们探讨探讨啊。不知道这二位女子，两位姑娘，你们都读的什么书啊？就看穿紫衣服的这个姑娘就说了，哎呀，我们读的什么书啊，都是你们天朝的书呗。我们读的有论语、 孟子、中庸。
哦，
还有什么？还有春秋、左传、诗经、礼记、易经。多久公一听他读的不少啊啊！他瞅这个女子，这个年纪虽然长得黑，也能看出来很年轻啊，多说也就是十八九岁，少说就是十五六岁。你能读这么多书吗？
哦，书是读的不少，
读这些书都能够精通吗？嗨，哪都能精通啊，也就是一知半解呀。今天您二位来了，我说不上想问什么了。哎呀，有些个字啊，我也理解不透，我向二位请教请教，你看如何？
多九公下意识的把这嘴就撇上了。啊，姑娘，不知你要问什么字呢？
多九公心想，就这些黑人啊，连字还不认得呢，还念书呢，还五经四书这个那儿还都读呢，还能读得懂吗？就听这个紫衣女就说了：“这位老人家，我看你须发皆白，一定是满腹经纶，满脑子都是学问。
哪里哪里，不敢说不敢说
啊，这些年的竟跑海了，你就说吧，有些什么字你不懂吗？”我想呢，这读书呢，首先得认字，认字呢，首先得懂得字义，对吧？
是这个意思。
有一个字儿啊，我就弄不懂。我问您，您这中原大国这些官员里边，是不是有宰相啊？啊，对对对，有宰相。宰相那是皇帝下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执掌国家政事的大臣呢。
就是的。
宰相那个宰字儿是一个宝字盖儿，底下一个辛苦的辛，是这样写吧？
对对对对，
这个宰当什么奖呢？是不是当杀奖啊？宰猪、宰羊、宰牛，是吧？
啊，
对呀。那么这相呢？相当辅佐奖啊，宰相辅佐皇帝坐江山呢、啊。那么辅佐皇帝坐江山。用这宰干什么呀？他宰谁呀？啊，辅佐皇帝还加一个宰字，这什么道理呀？难道说他宰着人辅佐皇帝吗？
这多九公一个劲儿捋这胡子，多九公心想：这头一个字还真把我问住了。我真没注意这宰相他怎么用这宰呢？
多九公这一问问住了，多九公不愿意栽这面儿啊，他看了看唐敖，
你不知道，探花这学问大啊，唐探花，你得解释解释，这个宰相是怎么回事啊？
唐敖一听，微微一笑，哈，这位姑娘，宰相啊，你说的对，就是宰杀那个宰，可是为什么宰相用这个宰字呢？据说这里边有一个典故。西汉年间，汉室的创业人的汉高祖刘邦手下有很多的大臣，其中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此人姓陈，叫陈平。这个陈平没得地的时候啊，是跟着他的哥哥嫂子在一起过日子，村子里边的人很多都瞧不起他。可是呢，陈平有一个岳父非常器重他，觉得陈平很有才华。当时村子里边过年的时候要杀猪，杀完猪之后呢，村民到这儿要分这猪肉，陈平呢他拿着刀啊，就给大家把这猪肉给剁开分给这些乡民。陈平这个人由于非常的聪明，他剁这个猪肉啊，剁得非常有分寸，分的非常均匀，村民百姓都说陈平啊宰割猪肉宰割的好。当时呢，陈平这个老岳父就说了，说陈平这个人呢，不但说宰割猪肉宰割的好，将来就是让他宰割天下他也能做得到。他这个老岳父啊就说陈平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够统管江山的大人物，
就说把江山分成若干块让他宰割，他也能宰割得了。说陈平是顶天博玉柱架才子金良，后来陈平果然就做了刘邦手下的宰相，这个宰相呢由此而得名。
哦，是这么回事啊，宰相从陈平那开始了。
对，从陈平那开始。
哎，这我就又不明白了，据我所知你们中原大国这个宰相的宰字儿很早就用它了，从殷朝就用这个字了。比方说吧，春秋时期各个国家里边相当于宰相的大臣叫太宰，那这又作何解释呢？那个时候陈平他还没出生呢，那么太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劲宰吗？
这唐敖也没说的了。多九公在旁边一瞅唐敖，心想探话，你没词儿了啊？多九公说：“这个太宰，这一个字吧，他有的时候吧，他是从古代哈、啊，他从古代到现代是吧？他从现代呢，又从古代，他这个用字吧，一个时候吧，他是那个一种那个啊用法啊，这个他全都不太一样。说的什么玩意儿，他怎么都不知道？”就看这个紫衣女子又笑了，二位啊，我听别人有这么一种说法，不知对不对啊，我说说您听听。
那啊，有什么说法？
他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呀，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国家，那个时候呢人们呢都是分部落的，那么部落呢都要有一个首领，部落首领呢他呢每到年节的时候都有杀生祭神祭天，这个首领的最高职位的人他就主张拿这刀来杀生，杀生之后他把这个东西摆在供桌上祭神灵，只有这个最高首领才有这种权利，所以说也就是掌刀的又叫主宰。因此呢这个部落长他拿这刀拿惯了，人们就尊称他为宰者。后来呢有了政权了，人们就把这个官职沿用主宰的这个名字，所以才叫宰。您说这个解释对吗？多九公一听，他这不是向我们请教吗？他这是考我们俩的啊，他给我们解释出来。多九公说：“对对对，这个他也有这个道理呀！啊，姑娘说的也有道理。还有一个字儿啊，我搞不清楚啊，哪个字儿？这个字儿吧，就是家庭这个家。您说这个家字上面是一个宝字盖，底下呢是一个史字，这个史就是猪啊，对不对？
是啊，
那既然这史是猪。”宝子盖就好像这个房子，房子底下应该住的人，他为什么这房子底下他住着猪呢？